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习近平计划和泽连斯基对话能否调和俄乌战争，还有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中东是否会成为美中角力的新热点。另外，热点快评，俄罗斯战机和美军无人机在黑海上空相撞，误判和意外的风险升级。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者向嘉宾提问。那我们首先来看热点快评。星期二，一架俄罗斯战机和一架美国无人机在黑海国际空域相撞，导致无人机坠毁。美国就这起事件召见俄罗斯大使。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嘉宾来这个点评，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非常感谢赖教授和马巨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二位好。那首先我请教这个赖教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正在就撞击事件直接和俄方接触，转达美国对这次这个不安全不专业的拦截行动的强烈反对。请您介绍一下这次撞击事件和现在最新的发展。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马先生好，谢谢邀请。这次事情的大致的情况呢，是在昨天，美国的一架 MQ9 型大型无人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飞行，结果遭到了两架苏-27，也叫苏-27，通常叫苏-27战斗机的伴随飞行。其中的一架苏-27在飞行了大约在3分钟左右的时候，撞击无人机的螺旋桨，造成无人机坠海。那么美国没有公布坠海的位置，但是在进行打捞，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那马巨先生，这个据负责美军在欧洲行动的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表的声明，这两架俄罗斯苏-27战机以鲁莽、不利于环境和不专业的方式向美国无人机 MQ9 倾倒燃油并飞到它的前面，导致这个无人机坠落了。那俄罗斯这个挑衅行为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讯号？您的看法？
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冷战时期的一些情况来了解的话，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了所有人的一个关注点的，就是在俄乌战争时期，我们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在盛传着关于冲击的攻势的最新的消息。那么美国的这架间谍飞机呢，应该是前往此处呢，获取更多的关于俄罗斯的一系列的情报。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情报呢，帮助乌克兰呢有力的打击了俄罗斯的军队，并且是可以某种意义上被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呢在这一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呢，事实上啊是一个透明人，他的所有的细节，包括他的整体的军队的规划，以及很多地方的一些战术战线方面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运作呢，都被美国以及北约方面的情报所掌握。那么这对于俄罗斯的军队来讲是一个痛苦不堪的事情，他们没有其他更多的力量在电子方面或者其他方面进行阻挠，但是采取这样的一些危险飞行的方式来阻挠美国或者是北约的一系列的飞行器靠近俄罗斯的战场来收集情报的话呢，那么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是目前他们唯一可以做的。那么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赖小刚博士已经介绍了，那么这架飞机呢最终的坠毁那么美国方面呢在对这件事情的评论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所有人玩味的一个说法，叫迫降。那么当时是如何去迫降的呢？那么打捞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最后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又表明说呢，他们将这架无人机呢已经沉入黑海的海底。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反映出来的是美俄之间在乌克兰战场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战术方面的一个冲突那么只是为了一个将这个间谍飞机呢阻挡在间谍监视区域之外的一种行为，双方似乎都没有意愿将这件事情呢上升到更大的冲突的层面。
那赖教授，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说呢，如果俄方是想通过这种行动来遏制美国在黑海的国际空域飞行和行动的话，那这个讯息是错误的，美国是不会停止这样做的。那您怎么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现在这个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呢？
就像马骏先生刚才说的，这种事情呢，在冷战期间发生了很多次，其中呢有一次呢是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期间，苏联的战斗机曾经把美国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击落过的事，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呢，后来呢，在1987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联的，也是苏-27战斗机给一架挪威海军的海上侦察机给开膛，用尾翼把它的机腹就给切开了，也有出现这样的事情。说这种事情呢出现过很多次，而就像刚才马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呢是俄乌战争，又是在乌军发动春季攻势的前夕，在黑海地区飞行是让俄罗斯非常非常不爽的事情。所以呢，他俄罗斯在做什么事，做一些什么动作，给美国人施加什么心理压力？那么这件事情呢，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很多事情呢，从历史的事件发生呢，有很多是意外事件，完全是偶然事件造成的事件的事态升级。这种事情呢，升级的可能性不敢完全排除。
那马骏先生，这个美国如果这个不透露这个事情的话，是没有人会知道的。那现在美国向这个全世界公告了发生了这样的一次这个撞击事件，您认为是不是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或者是为美国及其盟国加大涉入俄乌战争的程度先发出了一个信号，您怎么看？
的确，正如您的问题一样，这件事情的诡异之处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先生呢，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点，说这不是近期发生的第一次事，也就是说呢，近期曾经发生过另外一次，但另外一次我们一点点都不知道任何讯息跟这是不是和这一次的行动是一样的，是不是上一次呢没有这么危险，或者没有造成损失，之所以没有公开呢？那问题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大的俄乌之间这样的一场战争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这些举动却没有被公布呢？而这一次事件为什么又要公布呢？但是公布之后，我们又看到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情呢，不要把事态呢升级，不要去扩大。事实上，就正如您的问题所讲，这是就是一个美国希望公布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那么特别是自己的盟友，北约的盟友，那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春季有所斩获，或者是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所斩获，履行每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给予乌克兰的所谓的援助的承诺，这都是呢所必须和需要的一件事情。这也对于美国来升级，或者是来在言语方面团结美国国内的民众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理解和看法，重新把大家的意识和思考拉回到那个当年的苏联冷战时期的危险的俄罗斯这也是一种宣传方面的一种需要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不管是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大使所讲，我们不希望俄罗斯不希望与美国对抗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信息也好，还是美国的科比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那么美国方面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对美国以及整个行动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只是提到俄罗斯的行动不专业当不专业造成的坠机吗可显然不是不专业造成的坠机，显然是他们非常专业的阻挠了这架飞机，导致这架飞机最后坠毁。所以这里边的每一个用词呢，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呢，细节就魔鬼就在细节里，就会发现双方都不想把事情扩大，但是也都希望利用这件事情对外有一个好的一个宣传。
好，非常感谢。那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事件的发展。那感谢赖小刚教授和马骏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计划下周出访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之后还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对话。习近平试图调和俄乌战争，提升自己的国际声望。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中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12点声明被普遍认为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告诫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引发严重后果。中国则做出强硬的反击，警告美国不要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那习近平会晤普京以及跟泽连斯基对话会包括哪些议程？习近平能否调和俄乌战争？乌克兰危机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我们继续请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响刚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马钜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那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那之前这个西方媒体预计啊，习近平可能是在4-5月份访问俄罗斯。那马钜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提前访俄访俄这个消息呢？
事实上，习近平与这个普京第一次在谈到什么时候访问的时候说了一个冲天。那我们知道这个冲天呢不好划分啊，如果按照中国的冲天呢，是春节之后啊，在清明节以后呢，就属于慢慢的就进入到了夏季啊。清明节过完之后，那么很多时候呢，俄罗斯的春天呢又是几月份的，所以很多人的角度不同，所以认为呢4-5月份。那么现在最新的报道所报道出来的最新呢，他可能会在啊本月，也就是下一周的某一个时间点呢就会前往，当然最终还没有确定。这都显示出来呢，习近平有很多急不可耐的事情。为什么急不可耐呢？普京在战场上的不断的出现的啊，这种预期的胜利都没有到来，而看到啊俄罗斯的在战场上面的表现呢，真是差强人意。那么随着整个世界的越来越团结，美国啊不仅仅是欧洲的团结，也在不断的让其他的域外的国家也都看清楚了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本质，所以这对于习近平来讲呢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尽快的啊去和普京达成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协议啊，不管是所谓他自己所说的和平协议也好，或者是他们啊中俄的联盟也好，这都是要有一个结论或者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结果的。目前来看的话，习近平走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平衡木政策，他希望呢两头都可以，既要和美国和西方的市场啊和现有的这种情况不要再恶化下去，又希望能够保住俄罗斯。我记得在去年的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我曾经在啊柜台呢有一个这个节目当中，我曾经讲到，对于习近平来讲，完全讲政治意识形态的他，完全讲政治优先，一切啊都是要保政治的，先谈政治再谈一切的他来讲，俄罗斯保住了，那么就是保住了大中华，保住了普京，那就是保住了全世界的很多的集权人物的啊位置和地位，不能让美国在这一场俄乌冲突当中能够获利啊，这是习近平的核心的政治目标。那么对于啊这一场去访问来讲，那么更多的人认为呢，哎，这很有可能会促进或者是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啊，促进的一点就是中俄甚至和伊朗或者其他国家的一系列的联盟。那么我们呢还需要拭目以待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行程还没有正式成型。
嗯哼，那赖小刚教授，这个路透社说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有关习近平可能访问莫斯科的这个置评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呢也谢绝置评，但是双方都没有否认，那目前也没有其他的更多的细节。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可能会会谈会包括哪些议程？是否会呼吁俄罗斯不要使用核武器呢？
我第一个先说呢，我不同意马钜刚先生刚才的评估。你的这种问法呢，我觉得也欠缺一些个事实上的考虑。因为呢，要回答你的问题，我来说明马钜先生说的观点我不同意的观点原因呢，我们必须要明确要了解以下4个情况才能评估俄乌关系，才能评估中俄关系。第一个情况呢是北京 至今还没有明确定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消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呢，都是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后来是由西方媒体发布了，而中方北京方面到现在没有确实，而且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近现代中俄关系史，包括中苏关系史，是一部中国人被俄国人玩弄，身不由己的充当俄国人马前卒的历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是因为两国实力相差很大，而二是呢，俄国外交从十七世纪开始和欧洲人接触开始后，就以狡诈多变而臭名昭著，而中国人由于妄自尊大的朝贡体系，在开埠之后才开始和欧美外交界接近，是外交领域的小学生，很容易受到俄国人的诱惑。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共政府都吃过大亏，而这如果要是比较这四朝政府中间谁对谁在对俄交涉中间吃亏最小的话，是北洋政府。第三个情况呢，是中共的外交部门和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的部门知道中俄和中苏关系的历史，知道中国被捉弄的历史，因此这些部门呢一直就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与俄罗斯保持安全距离的力量。这些专业人员就与前面所说的小学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840年中国开埠以来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除了袁世凯外都是小学生。与普通小学生不同的一样的是，这些领导人呢，这些领导人小学生都是自作聪明，其中蒋介石就是一个，结果是败走台湾，还把外蒙古给弄丢了。第四个情况呢，就是普京在发动俄乌战争前捉弄了习近平，习近平知道自己被捉弄了，普京也知道习近平知道自己被捉弄了，但是还想再捉弄习近平一次，但习近平不想再被捉弄，而又想呢从普京在乌克兰的败局中获得好处，就想把自己的要求加在普京头上，结果双方就在文件的细节上面出现了分歧。莫斯科呢是在利用一切机会来渲染习近平访俄，而北京对此只字不提，一定有难言之隐，双方显然有重大的分歧。我的猜测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北京就俄乌战争问题提出了12点建议，而莫斯科明确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北京不快，就把这种不快用不回应来表达出来，因此呢，习近平是否能够访问莫斯科还是个问题。
那马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赖小刚博士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俄乌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利益关系，而且从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来看，两国关系都没有长久过。那现在中国既想要履行自己承诺，就是两国关系上不封顶，这样来抗衡美国和欧洲，可是在另一方面呢，又陷入了这样一种这个俄罗斯可能在这个战场上可能会失败，那么中国也会失去这样一个抗衡西方的这样一个得力的伙伴。您怎么看习近平要如何来权衡这个利害关系呢？
我觉得赖小刚博士刚才有一点说的非常正确啊，正确的点呢，就是说中国在外交方面呢是真的是乏善可陈啊，不管是历史上和谁都是如此，不仅仅是和俄罗斯吃过亏啊，或者说我们转过头来讲的话啊，中国一直有一个受害者叙述的历史方式。那么中国到底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到今天的中共来讲，和谁的关系又好过呢？或者是和谁的关系又长久的好过呢？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赖小刚博士的一语点破啊，这个历史就是中国的外交真的是啊，很是拉垮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回到主持人的这个问题上来，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今天的俄罗斯，那么还有谁或者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帮助他所谓实现他的所谓的民族伟大复兴也好，或者是中美共治世界也好，那么谁还有任何的战略需求或者是切实的利益与中国可以绑定在一起呢？目前来讲的话，只有俄罗斯。世界的大国 来其他的所有的大国，包括印度和欧洲或者和西方有似乎有点貌生合离的印度的话，都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呢是敬而远之。那么因此呢，中国需要拉拢俄罗斯，甚至是完完全全的需要让俄罗斯继续的存在下去。大家去设想一个对于习近平这样的人物来讲的话，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就是当有一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如果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失败了，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那么俄罗斯失败之后亲了西方了，或者是加入到北约了，今天的北约已经没有地理的边界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或者想象一下一件事情，北约抵达了二连浩特，抵达到了图门江，抵达到了哈萨克斯坦，我们看到到啊霍尔果斯。那个时候对于习近平来讲，他问题不在于真正的所谓的中国的利益，他在于党的领导将会瓦解。这是习近平在任何一场会议上，任何一个重大的一个宣誓或者一个政治表述方面都会强调的，党的领导是一切。当失去这一点的时候，习近平如果想到这一点，或者他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会去用讨论他会不会站在俄罗斯一侧来保住啊我们知道的普京吗？问题答案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有一条消息，他透露说，习近平啊在和普京会晤之后呢，还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对话。那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来，泽连斯基多次尝试要和习近平对话，都没有取得结果。今年一月，泽连斯基还派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卡前往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中国代表团递交了一封致习近平的信，在信中再次恳请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可是仍然没有得到习近平的回应。那请问这个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这次会不会真的像媒体所料，就是在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举行对话呢？
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呢，取决于习近平访俄是否能够成行，第一个是否能够成行，第二个是否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要是达到不了自己的目的，就是把这十二点建议要普京接受，那么习近平见到泽连斯基谈什么呢？
嗯，
没什么好谈的。习近平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到基辅去，或者做视频在北京和泽连斯基视频谈，那么谈什么？一定手里有东西的。这个东西就十二点建议，这十二点建议一定要让普京接受，也要让泽连斯基接受。但是呢，这里十二点建议呢都被基辅和莫斯科拒绝了，所以现在北京手里面是两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那没有就没有谈了。说现在呢，谈说出来，普京这个泽连斯基要与习近平见面，这就是放了风了。离见面走的路还非常非常遥远。如果是把这件事情说有这个把这个事情炒得很大的话呢，有一些无稽之谈。因为现在呢，离泽连斯基和习近平会晤的这个时间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嗯，
距离非常遥远。
嗯，那马驹先生，这个现在有很多媒体猜测，就说这个行程没有定，习近平是可能是在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再和泽连斯基通话，还是说在这之前就和他通话？这些大家都在猜测，您怎么看？
我觉得习近平之前或者之后其实都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取舍。那么习近平的所提出来的这个十二点计划的话，我们回忆到最早的这个信号释放出来呢，是王毅在欧洲访问，也就是在参加慕尼黑啊这个会议期间呢，那么所透露出来的中国将会，习近平主席将会推出啊新的乌克兰的和平计划。那么当时这个和平计划推出来的时候呢，有人讲到呢说啊，这习近平将会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说啊，来提出关于十二点的这个和平计划。 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并没有亲自讲，只是呢啊用媒体的新华社呢来刊登出来这个信息之后的反应呢，就正如赖翔刚博士刚才所讲啊，都是呢在某种意义上啊大家都是觉得乏善可陈，也没有什么样实质性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推出这个十二点计划呢？实际上很简单啊，就是他要显示出来啊这个拉偏架之前的一种态度。啊，是说我是为了和平的，为了向啊访问俄罗斯、啊、会见普京啊，那么完成中俄之间元首每年最少一次啊这个互访的这个计划，那么同时呢也为了中俄之间或者是其他的一系列我们说不清楚的啊一些交易啊不透明的一些交易，那么必须要前往那里。但是这个时候前往那里，在中国经济现在所面对的困局之下，在美国以及西方整体对中国的观感，包括在各个方面技术方面政治方面外交方面的新的阻击战的这个背景之下，不能够过度的刺激西方，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招牌可以让习近平更好的访问俄罗斯呢？那就是我要提出十二点计划，同时我还要与泽连斯基进行通话，这显示出来他自己是一个和平使者的样子，这样的包装是最好的一个啊，让自己去俄罗斯访问的啊，一个皇帝的新衣，
那马驹先生，我继续问您，那个习近平啊，试图调和俄乌战争，那他的目的当然是提高他在国际上的声望。可是就像二位提出这个十二点主张，被普遍认为是偏袒俄罗斯，可是看来俄罗斯也没有这个完全接受。那美国还表示说有情报显示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武器，中国当然说没有这样的计划。那习近平能不能调和俄乌战争，他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格和能力？马驹先生。
明显的看到，不管是他提出来的新的十二点方案也好，或者是在整个俄乌战场方面的发言权也好，习近平呢实际上是有能力发言，或者是有能力去通过真实的能力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起码可以告诉普京，我们不会绝对不会支持你，我们不会在经济上，也不会在啊武器方面，或者是政治方面，或者外交方面啊去啊放弃你，或者我们不会支持你，因为你这件事情是错误的。这种需求呢，是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明确的表态，欧盟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这样做。在经济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俄之间的贸易的数量在急剧上升。那么前两天美国制裁的中国的几家无人机公司，实际上是提供给伊朗一系列的技术，那么伊朗在提供给俄罗斯啊，绕过这种直接援助的方式。那么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没有一个人看到真实的一个交易的过程，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就用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啊，这个沙利文的说法，我们很确定的，他们准备这样做，或他们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说法或者是这些信息呢，是美国人在煽风点火吗？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把情报也分享给了欧洲的领导人。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无非是不会轻松的起这个浪的。美国需要宣传打击中国的话，可以在疫情方面，可以在很多方面去从道德上彻底的解构中共，而不仅仅只是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可信度非常高，但是习近平不愿意去施展自己的这个力量，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其实两个习近平和普京的是两个同样有想法的人，他们的想法很多是一致的，都是要改造大世界，都是要领导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时代的所谓的枭雄般的这个考虑和想法。所以呢，对于习近平来讲啊，所有的任何和平的倡议啊，只是一个说辞，一个推辞。那么俄罗斯之所以不接受这个条件呢，和刚开始这个十二点计划出来之后呢，到今天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直截了当的对外界讲，就讲现在唯有战争，唯有战场上的胜利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的方式。那么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呢？普京没有直接讲，而是佩斯科夫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这正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所谓的习近平的和平倡议提前要好更高的一个价格而已。那么这种 外交方面的一些发言或者姿态的话，我们不用过度深入的去解释它，否则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话语的陷阱里。
嗯哼，好，那赖小刚教授，这个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之前对美国之音说过，他说中国希望战争结束，希望调和，但是他们在幕后帮助俄罗斯。那博尔顿说乌克兰希望中国进行调解，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您的看法？
对，因为调解就像上次那个德国的张教授说的，要有这个资信，要有 credentials， 中国在这方面资讯呢非常的差，而且它本身就非常的差，因为呢在这个差的结果呢，就是对北京在俄乌战争方面出现了两个巨大的误判，就直接影响了他的后来的政策和他的信誉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北京的职能部门，就是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他犯了两个大的误判。第一个，他没有想到普京真的会大举入侵乌克兰，更没有想到呢，俄军会衰败成了这个程度。北京因此呢，在乌克兰问题上呢，就采取了一个隐而不发，就是在战前的时候采取隐而不发，因为呢，这样对自己可以从中渔利。如果是俄军呢一举能够占领了乌克兰，北京呢就更可以从中渔利。北京的这个机会主义的误判呢，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偏袒，就损害了北京想当调停人的努力，也为人们各种的猜测，包括提供致命武器啊提供的理由。因为北京把自己的名声全给毁掉了，把自己的信誉全毁掉了，那么情报这个东西呢，是说有也许说就没有。就关于美国像说中国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武器的问题，有各种各样情报问题，美国不方便到现在也没有拿出证据来，但是呢人们相信，愿意相信美国人说的是真的，因为美国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在战前的情报证明全是真的。而在俄乌战争前呢，人们不相信美国人所说的，因为美国以前的情报判断是错的，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件事情，他美国的情报部门是错的，而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呢，美国的情报部门判断是对的，而恰恰是呢，北京的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这些举动方面的，北京全部是错的，所以现在人们都愿意相信美国人，而美国的情报部门现在说中国你给俄罗斯提供各种的援助了。但是呢也不拿出证据来，可是大家呢也情愿相信美国人说的是对的，这就让北京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狼狈的境界了。这种境界呢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怪自己的这些个职能部门不努力，或者是被职能部门中的喜欢迎上拍马屁的人给左右了。
嗯，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能否给乌克兰援助的问题呢，中国能够做的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
嗯嗯，好，感谢赖教授和马驹先生的点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这位是郭祥禄，他说两位嘉宾都高估了习主席的水平，他200斤担子不换肩足以证明他那种性格，如果习有远见，不至于如今外交如此孤立的局面。习近平是一意孤行的性格，他想到什么做什么，不能用高水平去评估这样一个小学生博士。那马驹先生您怎么回应这位观众或者是网友的评论？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呢都是这样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去评价他啊，我觉得呢说的也很准确，但是有时候呢就是标准不一样啊。习近平什么东西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呢？作恶的水平非常高，集中权力的水平非常高，反人类的事情呢做的呢真的是全世界啊，就连这个希特勒都得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呢这是看在水平高在哪里，有些人是好的高，有些人是坏的高。
好，感谢马驹先生。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或者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是台湾战场有点冷，他说美国 MQ-9 无人机被俄罗斯苏-27 撞毁， 普京等待川普上台，现在不愿与美国直接对抗，只能是忍无可忍才动手。赖小高博士，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好，这种事情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吃亏的事情非常多了，包括他的飞机在1968年被北朝鲜击落，船被北朝鲜给劫了，这种事情有了。美国人这个低头的时候，也非常多很多的，这个不能用一件事情就是忍而不忍的，这是。用我就借用大陆政府部门经常说的话，叫首长有首长的考虑，这个最高决策部门他的考虑跟我们这些人说话人他们考虑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嗯，好，那我再来读几位观众和网友的留言。花花兰他说非常不看好中共在俄乌冲突中的是一个关键调停的角色，因为中共自始至终都不是真正中立立场上来对待两国，从战争开始仅仅是口头上喊着中立立场，实际上暗中助纣为虐，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中共媒体貌似不偏不倚的主持公正立场。不过在栗战书访问俄罗斯期间，在与俄罗斯官员会面时，栗战书亲口讲到是因为美国和北约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略地位，俄罗斯不得已发动了军事行动。好，再来看另外一位上官主义，他说俄乌冲突最根本的核心是土地和赔偿，俄罗斯必须无条件的退出占领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亚，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战争赔偿，这两点对于普京来说无异于自杀。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观众和网友的评论就念到这里。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赖小刚教授和马驹先生的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平协议，这意味着什么？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宣布恢复安全合作和互相设立大使馆。这两个长期竞争对手的关系大逆转，出乎各国政府的预料。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协议是由中国促成的。那在这项协议中，北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项协议可能让美国的盟友沙特和美国的敌人伊朗走到一起，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构成哪些挑战？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美中冲突区域？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驹先生。 感谢两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赖小刚博士，这个沙特和伊朗在北京会谈了四天之后呢，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这样一个协议。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似乎是淡化了中国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称白宫认为是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包括沙特有效的威慑力量，最终促使这个伊朗来到了谈判桌前。那中国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赖小刚教授。
好的。这个沙伊两国宣布复交，无疑是北京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和西亚地区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挫折。它对西亚和海湾地区的影响不可低估，而对北京也会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一个巨大而深远影响的背后，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北京数十年的经营、北京与西方国家的恶化和习近平十年来的战狼外交和他的本人的个性。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中国既是一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中亚国家。当沙俄和英国在19世纪中叶进入中亚地区之后，中国就成了中亚国际政治中，当时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英文的词，它叫 The Great Game 的一个主角之一。只是当时因为国力衰微，无法以英国和俄国抗衡。但是在150年之后，中国成为中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实力呢远远超过中亚国家和西亚国家的总和。而且中国本身还依赖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这些因素就造成了中国一定会在西亚和海湾地区发挥重大的影响的。那么由于中国和中亚和西亚国家这种传统联系，北京呢在朝鲜战争之后实际上就开始精心经营自己与中亚国家和西亚国家的关系，左右逢源，能屈能伸，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北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与俄罗斯关系由热转冷的情况下，能够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两个宿敌复交，真可谓是枯木逢春，柳暗花明，无疑是习近平元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的一个成功的例证。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呢，是一个看不见的深渊，因为中亚和西亚地区矛盾复杂，其时间可以上溯到尧舜禹的时期。欧洲列强和美国后来都试图通过调整各国的矛盾来保持和扩大的影响，但是没有一个不是垂头丧气的。毛泽东在曾经在这个地区大力支持过革命，但是最后的结局呢，是告诉来要钱的人，向他们哀叹说自己的人民太穷了，就让这些人，许多是阿拉伯国家的人，要自力更生。邓小平呢，因此在西亚就实行了一个金钱外交，就是金钱第一的西亚政策。虽然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是两个富国，但是呢北京是否被拖入一场得不偿失的纠纷之中，弄得人财两空，现在就不知道了。
好，感谢。那前美国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费尔特曼他表示说，中国在促成这项协议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说明这个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且这种说法呢是准确的。那马驹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中国新外交初尝胜果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还是说像这个赖小刚博士说的可能是陷入一个深渊呢？
消息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两个国家它为什么要复交。我们回到本质性的问题上呢，可能我们会看待整个事件的时候会更加清晰和理性。那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的恶化呢，是在川普时期啊。那么在那个时期，双方之间呢出现了，我们知道最大的沙特阿拉伯或者全球最大的炼油企业呢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啊。那目前的证据显示呢，那时期的攻击的无人机呢就是今天伊朗部分支持给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再次的证实了这件事情是由伊朗在幕后所操纵的。 那么双方之间为此呢出现了关系的很大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过程。那么川普时期呢也撕毁了我们知道的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这当时呢川普紧密的站在了沙特阿拉伯的一边啊。我们也看到啊，川普总统是历史上第一个上任之后访问啊，没有访问加拿大，也没有访问墨西哥，而是前往了沙特阿拉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问的，并且获得了近3000亿美元的啊这个长期的一个武器订单。那么一时之间呢，整个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沙特阿拉伯呢，在得到美国的支持之下，双方之间呢又在也门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这次胡塞武装与啊这个亲沙特的也门政府之间的这场战争呢，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结束。那么也造成了中东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局面之下呢，双方之间呢很快的分崩离析，一时之间呢感觉到波斯湾啊战火纷飞，马上就会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概念。当时呢也引发了全球的危机。那么在美国决定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再从啊停止伊拉克的各式各样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了亚太，以及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的确呢从这个地方呢不断的在空虚化当中。美国的川普总统当时也推动了亚伯拉罕协议，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啊，或者是海湾其他国家关系，包括沙特阿拉伯暗中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缓和呢，都改变了当时的这个形态。而在拜登政府将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萨莱曼呢，那么确定为是一个啊这个贱人的时候呢，实际上双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呢出现了危机。当然，这种危机会不会使美沙百年来的联盟出现问题呢？这倒不会。但是沙特阿拉伯很清晰的一点就是，如果有更多的美国更多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的话，那么沙特阿拉伯可以在美国这边得到的支持呢，可能会变小一点。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而伊朗呢，也有同样的一个需求。随着和沙特阿拉伯关系的紧张，或者是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紧张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让伊朗在地区外交和地区各个方面局势的一种空洞。随着现在啊，疫情之后的全球大流行病之后的世界经济方面出现的不确定性，那么伊朗长期遭受制裁呢，也使他呢艰难为生。那么对于叙利亚的支持，或者对于胡塞武装的更多的所谓的啊全世界的伊斯兰革命的支持的话，那么这都会给伊朗增加更多的压力。如何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关系来解决啊，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也门冲突在内的一系列的冲突呢，事实上也是伊朗所需求的。美国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似被淡出局呢，这只是一个部分的局。事实上美国也希望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呢出现一定的改观，因为这种改观呢符合美国想把伊朗重新拉回到六方核协议当中，也符合美国将更多的战略和更多的利益呢那么投射到亚太地区，投射到乌克兰战场等等。所以呢，这在这种环境之下呢，那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方面呢在促进和推动了啊，这个结果的复交。那么实际上复交之后双方的关系会变得多好吗？或者是解决了波斯湾之间几千年来的这种冲突，或者是教派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是权力的冲突吗？根本没有，只是不要让它更加扩大化一点，不要让双方之间都在不确定当中有一种不安全感而已。那么这种复交呢，是一个可以说看着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在真实的外交世界里并不算一个多么大的事情。用中东人的话来讲啊，沙特和伊朗复交是为下一次断交做准备而已。
嗯，好，那赖小刚教授，那由于这个沙特策划暗杀居住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这个事件呢，拜登总统曾经发誓说要孤立沙特。那这项协议不仅让沙特和中国走得更近，还让美国的盟友沙特和美国的敌人伊朗走到了一起。那这项协议显然让中东的力量格局重新洗牌了。您认为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存在带来什么挑战？是有利于和平，让两个敌对的这个国家走到一起，是有利于和平，还是说对美国增加了挑战？
哦，谢谢这个问题啊。我完全同意刚才马骏先生刚才说的这个， 关于沙伊关系这种说法，我非常非常同意，包括他的判断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像这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非常成功，如果要是回顾一下，他从1920年代100年前沙特完全独立之后的外交政策非常成功。他呢，成功之处呢，在于他成功的运用了自己的石油财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什叶派、激进穆斯林、亲西方的西方民族主义和左翼势力之间寻求自己的空间，成功的保持了自己的神权君主专制制度。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中间呢，所有人都是自己的致命敌人，但这些致命敌人又都是自己的朋友。而沙特阿拉伯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智慧巧妙的把这种相互矛盾利用起来，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盟友，为自己的政权、为自己的政体和他的生活制度来服务，保持了沙特阿拉伯政权一直存在到现在。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借力打力的成功的典范。这我再重新说一遍这一点，就是在沙特阿拉伯他的这种 perspective， 就是他的这种视野中间，任何人都是他的敌人，但是这些敌人同时又都是他的朋友。沙特阿拉伯外交的成功之处，就是把朋友变成了敌人，就是把敌人变成了朋友，然后呢，借力打力，保持自己一个不大的国家有巨大财富中间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呢，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呢，这么多年的历史来看呢，沙特阿拉伯最可靠的盟友，而且经过时间考验的盟友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美国，另一个就是英国。这两个是被时间考验的，但是这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他们所代表的西方的价值观念，他的政治制度，又是对沙特阿拉伯政体，他的政权，他的王国的生存是个致命的威胁。所以如何在利用西方国家，又不让西方国家的价值制度和他的政治观念伤害到自己，保持自己的神权政权持续下去，这就是沙特阿拉伯外交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一直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证明一点呢，沙特阿拉伯在这一点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成功。他没有被美国牵着走，反而他牵着美国走。
那您说到这个沙特阿拉伯最牢固的两个盟友是美国和英国，然而他们的价值观又非常的不一样，那是什么原因？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一个呢，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宗教来说，一个是基督教犹太教这个系统。政治制度呢是个代议制的民主制度，而沙特阿拉伯呢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它的最最要是说正宗的起源是沙特阿拉伯。而沙特阿拉伯这个政权，它的家族哈希姆家族一直就是神权和政权相结合的，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个政教合一在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是不能够容忍的，是不能够接受的。再一个，包括他对于妇女、对于婚姻，尤其对于妇女这种态度，不允许妇女驾车，不允许妇女这个，不允许妇女这个，这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然而，这个西方美国和英国却成了他最这个可靠的盟友，这是什么样的利益关系？
对，这就是地区之间的 balance of power， 地区之间的现实政治，它的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那么一个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竞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于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么沙特阿拉伯人口并不多，他就必须要有个力量能够保护他，而保护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湾地区的巨大的战略利益，对于西方国家不能失去海湾地区。那么为了海湾地区，美国和西方国家愿意在舍弃他在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方面的诉求，可以愿意和 他们做 compromise。
嗯，好，那我再请问马俊先生，这个沙特和伊朗断交已经是很长时间，是两个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次这个关系大扭转让很多国家政府都感到意外，那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是由中国促成的，那中国通常被认为不是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外交的参与者那除了三方声明之外呢，没有透露其他这个协议的细节，那外界担心中国在这个地区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您怎么看？
中国的意图非常简单且明确啊，那么大一点的意图呢，就是要挑战美国在世界的秩序，这也是习近平公开所讲到的啊，说美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还有很多规则制定权都在西方手中，对我们中国不公平啊，这是一直都所讲的，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对于地区来讲，它的利益很简单，那么目前的利益呢，就是能源安全的供给。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好，或者是胡锦涛和之前的所有的中国的领导人也好，都非常的注重一个能源交通安全的问题。那美国呢是全球的霸主，它最大的霸主呢是海洋霸权，美国呢是海洋帝国，和英国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如何来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呢，是一直以来的政策的外交啊，特别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而沙特阿拉伯又是世界出口石油最多的国家，那么沙特阿拉伯呢，同时不是一个简单的沙特阿拉伯，很多人把沙特阿拉伯就理解成一个国家啊，它实际上是一穷国家。什么是一个一穷国家？它还有啊海湾六国，其他的五个国家，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以及阿曼，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那么他们总体的石油的产量呢是非常悬着，非常巨大的，那么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和影响也是重大的。那么因此呢，沙特阿拉伯如果中国可以和沙特阿拉伯搞好关系，并且可以建立比较稳固的石油供应体系，沙特阿拉伯的力量不简简单单只是能源，它通过能源外交可以促使和影响世界上很多啊政策的走向，甚至一些啊秘密交易或者桌下交易呢，沙特阿拉伯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就像赖小刚博士啊刚才所讲的，沙特阿拉伯的力量很大啊，它是一个国家玩出了很多，实际上呢就是它利用能源外交和能源以及金钱外交呢，而解决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问题，所以呢它是一个外交很成功的国家，的确是如此。那么中国深入到这件事情里边，沙伊之间的复交，这引起大家的一个想法的就是啊，这个事儿在啊，这个美国似乎国力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中国在咄咄逼人的过程当中，俄乌战争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节骨眼，大家惊叹的呢，就在于中国的参与，到底中国参与了多少，或者有多大的能力把两个，比如说啊，念念的拉在一起来执行吗？或者是这两方啊，都听中国的话吗？给人的感觉是，实际上并不是，伊朗也不会听中国的，沙特阿拉伯也不会听中国，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现实当中的需要而进行的，就包括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历届的总统之前都在要任上要想办法推出一个和平协议，不管是戴维营协议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其他的各种各样推出来的一系列的协议也好，那么最终都是无果而终。原因在哪里呢？外交只能解决一些表面的啊，或者是阻止一些坏事情的发生，它很难解决实质性的问题。那么中国真的具备这么大的能量吗？不具备。就像刚才我之前给观众们讲，沙特阿拉伯有自己的需求，因为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力度，支持的力度在下降，而伊朗也在现在的这种控局之下，危局之下，也是呢负担重重。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地区的家门口不要随时随地都是紧张兮兮，是他们自身的切实需要，而中国抓住了这个需要，中国也去做了这个需要。同时我也讲到一点，美国事实上也需要俄斯湾平静和冷静下来，在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能源危机的情况之下，如果中东地区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世界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影响将是所有人都要付出的代价。
好，非常感谢马俊先生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虽然躲过灭绝时刻，美国科技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有习近平要求科技自立，但中国科创离得开美国的钱吗？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好，再次感谢两位来宾为我们做的点评，还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